张顺和张衡这哥两个问这个吴成水里边死的那个人是谁，这个吴成呢还总要从头说起，讲啊他们这个定浦镇这个庄主啊叫陈官，这个陈官呢怎么跟方腊联系到一块儿了，给他送粮食给他送钱，买了这么一个扬州知府，买了扬州知府一听宋江要来了，吓得没敢打扬州。讲到这儿的时候，这张顺呢就急了，张顺说，我问你水里边死那是谁啊，对了，这事儿我还忘了，我跟您说呀，水里边死那个，这不是这回我过来吧，我先从头说，你好能听得明白。我呢过来之后就是碰到了这位润州的这个节度使啊，润州节度使呢也是他们的枢密院的东枢密使，他的名字叫吕石昂。这个吕石昂呢就领着我呢到了苏州，见了那位三代王。三代王呢叫方茂，就是方腊的三兄弟。我一见他之后呢，三代王非常高兴，他就派出一个人来，他手底下这个人姓叶，叫叶贵，是个玉侯。派这个玉侯呢跟着我一块来的。您刚才在水里边就死那个，弄死那个，那就是那叶玉侯。他跟着我来，这次目的是干什么呢？给我们带来了好多的旗子，给我们带来了1000套军医号卡，告诉我们呢，让我们那位城官呢，把那个他的庄丁啊，他的这个手底下的这些个护院的，全都换上那军医号卡，打着那个旗。另外，我们那个庄主啊，他手里边啊还有不少的粮食，还有不少的钱。既然是不敢打扬州了呢，这三代王说呢，你就带着你的队伍，换上我们给你的军医号卡，打起来我们给你的这是一面旗子，我们呢还给你发放了任职的文书，还给有关口的文书，带着这些个文书，你撑着你自己现在有的300多条船就过江，让过江之后呢先投奔润州，投奔润州呢，至于下一步怎么办，再听三代王的命令，是这么回事。这不是吧，我跟这位叶玉侯，我们两个呢先把这个船，这是我的船，完了我到那边呢，这叶玉侯又弄一只船把我们俩就摆到这儿，摆到这儿呢，我们俩这不就想要坐这个船就回去，这包袱里边就是军医号卡还有那个旗子。那结果呢，你二位就在这儿把那位给叶玉侯给弄水里给死了，那我这个你这
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对，我现在都吓得有点发懵，就是我不知道您二位是哪儿的啊，您二位。张顺说，我问你，你刚才不是讲你们那个庄主最怕宋江兵到扬州他这官当不成吗？啊，实话跟你说，我们两个就是宋江手下的，我叫浪里白条张顺，他叫船活张衡。哎呦我的妈呀，哎呦，这我可不知道啊，二位啊，您可饶命，您饶命啊，别看是我办这个事儿，但是我是受人差遣，我是人家的使唤小子，人家让我上东我不敢上西，人家让我打狗我不敢骂鸡，我不得不这么做呀。您二位，你放心吧，我们两个不会杀了你，但是有一样，你得跟着我们两个走一趟到扬州去见宋江，我们的都总管。
让我上扬州，那好吧，那我跟着您去。
好，你在船上老实点。于是张顺和张衡两个人就把他船上这个军医号卡以及这些旗子这两个大包袱好好的查点了一下，就像他说的那样，好啊，这个东西也放在船上，我们两个摆着你回北岸去。
哎，那好好。
张顺和张衡这哥两个船头一个船尾一个，两个人荡起江橹， 摆着这条船离开了金山，就奔北岸划过来了。这船往前走着，这个吴成啊坐在这船的当间，吴成坐在船的当间，他自个儿心里犯合计。他合计什么呀？吴成心想，刚才我把我来的这个事情这个目的可都跟他们说明白了，他们两个不杀我，要把我带到宋江那儿去，把我带到宋江那儿去干什么呀？无非是要让我当着宋江的面把这个事情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宋江都听清楚了，留着我干嘛呀？我这个人是那陈官手底下的人，给人家办事儿，人家看我就是敌人呐。我的这个作用发挥完了之后，就得咔不拉叉一刀把我宰了啊！哎呦我的天哪，我不能跟他上宋江那儿去，我跟他上宋江那儿去无非是多活这么一小会儿，待一会儿还得把我杀了，干脆我呀跑吧。他瞧了瞧船头一个船尾一个，两人在那摇船。这吴成心想，我水性还不错，现在这个船已经到了长江的江心，那我就在这一个猛子两个猛子他就找不着我了。对，就是这个道理。吴成坐在船当间，瞧了瞧前边，又看了看后边，这个小子卯足了劲，又打船上突然间站起身来，一纵身啊，啪咚，这一个猛子就跳到长江里去了。这吴成啊水性真不错，这一猛子下去就有三四丈远出去了，夸一露脑袋，紧跟着夸往下又一扎，这十来丈就出去了。他水性不错呀，可是今天碰上比他水性还好的人了，张顺浪里白条。那张顺那个水性有一半是天生的。张顺一看呀，小子你跑啊，我看你往哪儿跑。这张顺当时在船头上把这船橹一听一纵身，砰，顺着他这方向一猛子也下去了，这一猛子就撵上他了。这吴成一露脑袋刚想着往下扎，还没等扎，张顺从水里边就把他给薅住了。张顺把他薅住之后一抬腿，有点腿肚子旁边就把这匕首刀他就抽出来了，抽出这把匕首刀薅住他后脖领子往怀中一带，这小子脑袋在水面上露着呢，露在水面上，他喊了一句：“哎呀，你饶命！”张顺说：“原来我本不想杀你，你自个儿偏偏要跑，这就容不得你了。”一刀宰了，这一刀被杀之后，尸体是顺江而流。张顺转过身来，负着水又回到了船上。张衡在船尾那儿没动，等着呢。张衡瞧了瞧，怎么着，杀了？张顺说：“我杀了。这个小子本来我们宽容他，他呢不通事理，非让我们不宽容，这是他自找的。”张衡说：“这个说不了讲不起呀，阎王造就三更死，谁能留他五更天，命里注定他就活那么大岁数，哎，你想让他多活呢，他不干，他自个儿折腾，作死了。行了，咱们摆着船往回走。”于是张顺和张衡两个人摇着这只船就回到了北岸。到了北岸，这哥两个就上岸，把船里边这俩大包袱弄下来，一包袱是旗子，一包袱是衣服。这衣服多呀，旗子少，那么包旗子的那个包袱里边呢也包了一些衣服，这样显得匀称。哥两个把这两个大包袱弄出来之后，一个人扛着一个大包袱啊，就奔老太太住的这茅草房来了。这个时候天已经刚放亮了，老太太还在屋子里边睡着呢。这哥两个把这两个大包袱扛到老太太的后院，撂在那之后转身进屋。老太太这阵已经醒了，这穷老太婆醒了之后一看，哎呦，我说你们二位 好像你们一宿没睡觉啊，你们上哪儿去了？
张顺说，老人家，我们哥两个上外边溜达溜达，我们去做买卖去了。我们呢订了一批货，订的是今天晚上啊到金山那儿交货，我们两个取货去了。
啊，取货去了？我跟你说，这边的岸边上可是一条船都没有，你们俩是怎么过去的？张顺说，那好办呢，我们俩会覆水呀、啊、我们覆水覆过去的。
什么？
覆水覆过去的？哎呦，你们二位可是好水性啊。
哎，我们两个从小就会覆水呀、啊、祖上是玩船的。
哦，我说的呢。
老太太起来之后往后院一看，俩大包袱，翻了翻包袱里边包的那东西，老太太转身又进了屋了。
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我知道了。
张顺说，您看我们两个是干什么的？
你们俩呀，还不用给我蒙着，不用给我盖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什么也不怕了，我给你们说开了也不在乎这个。你们两个是吃水饭的，你们是在这个长江上干的，这个事儿是干黑事儿的。张顺说，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吗？还用给你们点透吗？深更半夜的，你们俩出去就提了俩大包袱回来，甭问呐，到那江面上看见人哪有船，船上有东西，你们就给下下来了，下下来之后给弄回来了，是不是这意思？哈哈哈哈。张顺说，老太太，我们明白，您这一说呀，您把我们俩当水贼了。您以为我们两个晚上睡不着觉跑到江面上作案去了，解俩大包袱回来，是不是？老太太说，是不是这意思啊？我没说错吧？
张顺说，您说错了，老人家，事到如今呢，我就实不相瞒跟您说一句实话，您知道我们俩是干什么的吗？
你不说是做买卖的吗？
张顺说，我们两个不算是做买卖的，我们两个是大宋的官军，是梁山的人马，也是现在宋朝进剿方腊的官军呐、啊、首领就是宋江，我们是前行到此探路的。
哦，是这么回事啊。我说，看着你们两个不像平常人。
张顺说，就是啊。老太太，昨天晚上在您这儿借宿一宿，算您给我们帮了个大忙，我们两个得谢谢您。今儿个我们要走了，可是我们两个弄了这么两个大包袱来，老人家，您这儿有没有可借用的东西，是我们两个能把这包袱弄走啊？比如说能不能雇得着车，或者是有没有赶脚的？
老太太说，雇车呀，原来咱们这一块儿啊倒是有赶车的，也有赶脚的，现在兵荒马乱的全都吓跑了，什么也没有了。你们两个要想弄这俩包袱走啊，哎，我这还倒有一辆独轮车，就在这后院那儿立着呢，你们两个没留神吧？
张顺说，是吗？我瞧瞧。
张顺赶忙来到后院一瞧，果然那立着一辆独轮车。张顺说，老人家，您这车还能推吗？
什么话呀，怎么不能推呢？这车有时候我还用呢，你别看我老太太，我会推这独轮车，不过我这个独轮车呀，这是我家唯一的财产呐，这个玩意儿要给你们推走喽，你们还能给我送回来吗？
张顺说，老人家，那要推走了就不必要给您送回来了，这么一辆独轮车算得了什么，我们给您钱也就得了。
给我们钱啊？行，你要给我钱，给多少钱呢、啊、
反正这个事儿吧，我看你们两个像个好人，我才敢说这个话，要不然的话，一般你们官府的人到这之后想用我这辆车推着就走啊，谁敢要钱呢？啊， 要多要少得听你们说呀，推着就走喽，我也不敢说什么，我这么一个老太太，我要一说什么你们还不得把我给杀了啊。张叔说不能，老人家您这车呀值多少钱？
我这车值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你能给多少钱吗？
张顺说我给您10两银子。
哎呦，
真的
真的，
10两银子能买5辆车
是吗？那好了，既然这样的话我就给您10两银子。
张顺掏出10两银子给这老太太了，老太太接过银子来乐得满面皱纹都开了花了。老太太说好嘞好嘞，照这么说我帮着你们把这边装车上，
不用您，我们俩就行了。
张顺跟张恒哥两个就把老太太这个独轮垮车推出来了，俩大包袱往车上一放，这哥两个推着这车告别了这个老太太，直奔扬州。此时刻宋江的人马果然已经到了扬州城了。现在扬州的守将把宋江接到城中，在帅堂上端然稳坐，宋江在这正等着张顺张恒探听消息呢。张顺张恒两个人来了，来到帅堂上一说要求见宋江，宋江马上吩咐他们快点上堂。哥两个来到堂上一见宋江，宋江就问了张顺张恒，你们两个此去探看消息后果如何？张顺就把他们两个人探听消息的整个过程跟宋江如实的一讲。宋江听完看了看军师吴用，军师，您觉得他们两个探听得来的这些消息以及得来的这些物品对我们有什么用吗？吴用在旁边听他们两个讲述的时候，吴用在那眯缝着眼睛正在那就想主意呢。当他们把事情整个讲完了，吴用略微的一沉吟，宋大哥，我们不是要兵取润州吗？我敢说现在就已经首战告捷了。
啊，
宋江说，你敢说这个话？现在我们还跟他隔着一道长江呢。吴用说，隔着一道长江算什么？你没听见张顺张恒他们两个讲吗？现在我们胜利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天赐给我们这么一个定府镇有这么一位陈官，这位没上任的扬州知府，要没有这个陈官我们想过江恐怕麻烦要大多了，有这么一个陈官陈庄主，我们过江唾手可得。宋江说怎么呢？吴用说，现在啊我想出一条计策，现在我们得到了这么多的军医号坎，得到了这么多旗，还有关口的文书，还有任命的文书，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他们两个人呢，把这个吴成还有那个叶雨侯都给杀了，这就具备了条件了，我们可以派人就冒充那个叶玉侯，就到在陈官的那个庄子上，到在他的那个定浦镇去见这个陈官，跟他说放蜡的人来了，给他带来的军医号坎，如果他要问那个吴成的话，我们可以编一个谎言，就说那个吴成还没到，事情紧急，这个叶玉侯先来了，让这个陈官以及他两个儿子陈毅陈泰立即组织他庄上的这些庄客换上军医号坎，乘上他现在已经有的300多只船，拉着他剩余的粮食钱财过长江奔润州。这个陈官肯定他就得相信，因为我们这一切东西都是真的。当他们要行动还没有行动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在他这个定浦镇外边就已经形成包围之势，一举把他们拿下，全部捆绑起来。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梁山军穿上方腊给他们的这些军医号坎，打起来方腊给他们的这些个旗子，乘坐着他们300多只船， 一起过江，拉着那些粮食，拉着那些财宝，到了润州城。那润州的守将就是那位吕世囊，他能够不开城吗？因为这是他们自个儿联系过的事儿，而且这个事情如期兑现，都过来了，他一开城我们就进去了，进去这润州就是我们的了。宋江一听，军师高见。宋江说，那么要到这个定浦镇去，得先把这个陈官父子给拿住，谁上定浦镇去最好呢？吴用说，这得找清明强干的人，这样吧，让燕青去吧，再带着两个仆人，一个是谢珍，一个是谢宝。燕青呢，你就冒充他那个叶玉侯，你叫叶贵，把这些个随身带着的身份证明文书等物你都带着，同时呢把这俩大包袱由谢珍谢宝用马驮着跟着你过去。你到在那里见到了陈官，陈官肯定要把你带若上宾，如果他问到他手下那个总管那吴成哪儿去了，你可以编一个瞎话，就说吴成因为某种原因没来了。燕青，这个谎言你会编吗？燕青说，这个没事，编谎言那不张口就来吗？吴用说，是，燕青，所以把这个事儿让你去办，当你进去之后他们稳定了，他们要请你吃饭，在酒席宴上，谢珍谢宝你们两个其中任何一个人可以找一个借口出来，出来之后向天空放一支鸣笛响箭，这就等于给我们送信儿。你们前脚走，我们随后在天黑之后就派队伍把他这个定浦镇就包围了，就听你的一声鸣笛响箭，我们四面一声喊杀，就拥入阵中。量他阵中这些乌合之众能有几何勇战，肯定我军一包围，他们个个就都得投降被捉，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做下一步安排。燕青说，好吧，我就按军师所说的去办。于是燕青自个儿马上换了换装束，这个装束当然不能穿方腊手下人的官衣，他是穿着便装。燕青换了一身便装，带着谢珍谢宝，从打扮上看这是一主二仆。谢珍谢宝两个人身上带着短刀，预备防身呐，肋下挎着一口腰刀。谢珍跟谢宝两人一人身上背着一支弓，走兽壶里边插着剑，其实这个剑有的是凋零剑，有一支是鸣笛剑。鸣笛剑呢，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信号枪一样，那个箭射起来是带响的，这一响就等于给外边送信儿。哎，毛泽东诗词里边有飞鸣笛嘛，就这个鸣笛剑。两人背弓带剑，挎着腰刀，跟着燕青，由打扬州城就出来了，把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马上面拖那俩大包袱，还有那些个关口公文、任命的文书，都在那包袱里头呢。燕青领着谢珍谢宝三个人都骑着马，够奔他的这个定浦镇而来。离着定浦镇还有五里地呢，这道上就有卡子了。为什么呀？因为定浦镇里边这个陈官、这个陈庄主已经得知宋江的人马到了扬州了，所以他不得不防，他生怕宋江对他这个定浦镇进行进剿。这个陈官这个人呢，很有点个性特色。为什么呢？这个人从小就爱当官，小时候跟小孩们在一块玩，他老说自个儿要装皇上，让别人来维护着他。长大点以后呢，心里边就有一个志向，就是要当官，所以读书的时候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科考制度你得一层一层的往上考啊， 这陈官呢把第一层闯过来了，秀才考中了，但是到了秀才这儿他再也上不去了，举人都考不上了，更别说什么进士了。所以这个陈官呢，这个到了秀才这就给秀住了，秀住之后老也上不去，但是他圆不了这当官的梦啊。好在啊，他爹那是一个大富户，整个这个定浦镇周围所有的土地几乎都是他们老陈家的，陈官呢就从他爹的手里边就把这一笔家产给继承下来了，拥有很多资财。虽然有资财，但是陈官还没满足，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说，人生在世走这一圈必须要钱权同有，光有钱形成了一种威风不行，光有权形成了一种势力也不行，必须又有钱又有权，这才又有威风又有势力，这才不枉人生一遭。由于自己这念书到了秀才就秀住了，再不往上升了，这官老也当不上，他自个儿很着急，没事对着镜子看自个儿这脸，老跟别人宣扬说，你看我这脸没，我这脸就是官脸。什么叫官脸？就两鬓角以下呀有两道黑乎乎的这个印记，这就叫官脸。人家说，是啊，您现在比当官都强啊。陈官说，不行，我比当官差远了。因此上呢，他梦想当官，方腊赶到一起事的时候他就投靠了方腊，没想到今天燕青找他封官来了。